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作为一名中国女警，她为何选择在疫情之下远赴塞浦路斯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
能够被任命为队长，这是祖国对我的信任，这也是我肩上承担的责任。
维和之路上，她面临哪些挑战，又有怎样特别的收获？
维和这条路必定会充满艰辛和挑战的，但是呢，这一路的风雨之后的收获和成长，我相信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
他如何让当地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对于中塞友好交流，他有哪些深刻的感触？
当地人看到我胸前的中国国旗，都喜欢上来跟我多攀谈几句，而且不少人都跟我谈论，就说去过中国的感受，然后中国令人惊叹的发展现在，以及对于新冠疫情有力防控的赞赏。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带您走进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警察中的中国玫瑰赵韵子。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青年人朝气蓬勃，阳光向上。有这么一群青年，他们长期驻守在海外，辛勤耕耘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历练当中不断成长。他们为国家发展进步奋斗担当，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我们资讯有故事特别推出的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系列，就正在为您讲述海外中国青年的拼搏故事。在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活跃着一支由外国警察组成的维和警察队伍，其中来自中国的维和警察们在当地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代表中国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带您来认识一下中国驻塞浦路斯维和警队中首位女队长，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获得者赵韵子。在塞浦路斯北部，一条180多公里长的联合国缓冲区横贯全岛，将塞浦路斯一分为二。6名来自中国的维和警察与其他15国的警察一起守护着缓冲区的和平与安宁。赵韵子就是这支维和警队当中的一员。
大家好，我是中国驻塞浦路斯维和警队队长，和平荣誉勋章获得者赵韵子。
在到塞浦路斯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前，赵韵子是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一名优秀的治安警察。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对赵韵子而言，远赴海外执行维和任务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和非常珍视的机会。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大学毕业于重庆警察学院，之后呢就成了一名普通的治安女警。2019年3月的时候，我看到公安部在重庆选拔维和警察，对于这个能够代表中国在国外做警察的机会，我当时又好奇又向往，于是决定挑战一下自己，就报名了。在那之后，我就积极的准备复习外语知识，还有练习驾驶技术，最终呢从几百名的报名者中胜出。之后我们到了那个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它有一个维和培训中心，接受了关于维和知识技能的一个封闭训练。在2个月之后，我们又接受了比较严格的联合国的考试，并获得了来之不易的派遣资格。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感受到，我是在向维和的梦想一步一步的走近。然后在接下来的2年当中呢，突然爆发的疫情又打乱了所有的计划和安排。在经历了比较漫长的等待和一轮又一轮的筛选面试，我最终呢如愿以偿，就是获得了这个派出的机会。
从2015年起，中国第一次向塞浦路斯派驻维和警察。目前一共有6名中国维和警察在这里执行任务。赵运子介绍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缓冲区内巡逻，调解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间的民事纠纷，维护当地社会治安，监控南北过境点，预防调查和报告缓冲区内所有非法活动。第一次远赴海外他乡，赵运子觉得虽然语言文化工作环境和同事与国内不大相同，但是慢慢的适应之后，发现其实在国内的群众工作方法和社区警务经验拿到塞浦路斯一样很实用。
一开始那感觉真的是太不一样了，你想啊，我们说的语言不一样，同事也不一样，工作对象工作环境全都不一样，连开车的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慢慢的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通过与同事呢和当地居民慢慢打交道越来越多越深入，我也找到越来越多的共通的地方。我在这边的主要工作是在缓冲区巡逻嘛，一旦发现观察到有违反缓冲区相关规定的行为，我们会及时制止上报，必要的时候就要联系当地相关的执法部门进行后续的处理。但同时社区警务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虽然文化语言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国内的群众工作方法和社区警务经验拿到这里一样是很实用的。
赵运子介绍说，除了6名来自中国的维和警察，他们的队伍里还有其他15国的警察一起守护着塞浦路斯缓冲区的和平与安宁。尽管大家来自世界各地，用不同口音的英语交流，但经过层层筛选，来到这里的警察都是在各自警务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精英。我们中国的维和警察都有国际执法合作的经验，其中有2位队员已经是第2次参加维和行动。所以在多元文化环境当中工作，对赵运子和他的中国队员来说并不是问题。在与同事配合工作中，赵运子还发现各国警察的工作方式其实大致是类似的，大家在日常工作中可以求同存异，讨论借鉴，互相学习。而在这个过程中，赵运子特别乐意给外国同事分享中国警务工作的发展故事、中国文化和美食等等。
其实我觉得在任务区工作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跟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一起合作共事，大家在工作中都是互相交流，分享维和工作方面的经验。因为大家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外一些同事呢也特别想通过我们中国维和警察来了解我们中国。我们也很乐意给大家讲我们在国内的生活工作，然后用我们自己的故事让大家了解一个更真实更快速发展的中国。特别是在警务工作方面，中国近年来大力发展的科技场景，把科技与警务实战相结合，然后在社区警务、治安管理各个方面都明显领先了很多国家，这个令我们好多外国同事都很惊叹。通过交流呢，我也发现中国警察有一些比外国同事有些更突出的品质，比如说我们中国警察能更加吃苦耐劳，也更具奉献和服务精神，一切以群众出发等等。所以中国维和警察在任务区，在这个任务区多年以来就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口碑。同事啊领导啊谈到中国警队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中国人很团结，工作负责又专业。当然除了工作以外，外国同事还津津乐道的还是要说咱们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作为重庆人呢，我们当然是要用最有特色的火锅来招待我们的外国同事。其实很多外国同事挺能吃辣的，但是面对香喷喷的火锅，大家都能很快学习如何使用筷子。很多那个国外同事都禁不住赞叹中国美食，都想有机会了去中国走走看看。
作为中国驻塞浦路斯维和警队的首位女队长，作为女性代表中国参与到世界维和行动中并贡献中国一线警务工作经验，赵运子坦言她真心感到无比荣幸 和自豪。
首先能够被任命为队长，这是祖国对我的信任，这也是我肩上承担的责任。骄傲是肯定的，特别是有很多人听到我是中国警队警队长的时候，都会重新再打量我一番，觉得这个时候我能够代表中国女警让人刮目相看，这种感觉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同时呢，还能体现出中国女性在工作上能够与男警一样得到平等的机会以及认可。
我认为这里的工作呢，更能发挥出女性在沟通方面耐心细致的优势，和当地的社区建立起信任，然后可以更好的开展社区警务工作。我在这儿工作快有一年了，我处理报告包括从非法入侵到酒驾到盗窃都有超过80多起的这种各类的案件。现在呢，我也是目前我们警局当中唯一一位单独执行巡逻任务而没有配备搭档的女警。
赵运子和我们的记者说，赴塞浦路斯维和警察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维持当地社会治安平稳。受历史因素影响，塞浦路斯任务区对维和警察的社区警务经验有更高要求。作为一名女警，沟通交流有时会比男性更有亲和力，更容易赢得当地民众的信任。在塞浦路斯，赵运子运用国内的社区警务经验和技能，在异国他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女警的风采。不过在日常的警务工作中，因为塞浦路斯历史文化的原因，赵运子也曾遇到过比较棘手充满危险的困难。
维和警察呢，在这个任务区也没有被授权配备任何的警械，所以我们出警的时候唯一能用的那么就是自己的一张嘴了。我们在管辖缓冲区内的有一部分区域就经常发生土地使用的纠纷，这个原因呢在于历史上当地土族塞人就一直不承认该地区属于联合国管辖的缓冲区。我记得有一次哈，我一个人单独巡逻，然后发现就有人在这个区域里面就在挖掘泥土进行施工。按照规定呢，这个是需要他们申请，然后我需要报告的。好，这个时候我就上前去了解情况。挖掘那个驾驶挖掘机的人呢是个土族塞人，然后他就不配合。按照程序呢，我就需要拍照还有记录这个事件发生的一个位置坐标，然后再写个报告。然后当我拍照的时候，那个司机发现了，就顿时就跳下车过来，就朝我冲过来阻止我要拍照，还要让我交出手机删掉照片，然后甚至一边说呢还要一边伸手要过来夺我的手机。面对这种情况呢，这个时候当时我在叫同事来支援是不大可能了。然后我看情况呢，这个司机那是个附近的一个农场主，我就冷静下来理清思路。我就首先警告他，我说我是联合国的警察，在联合国的缓冲区进行执法活动，你如果有不同意见，那么欢迎你投诉，给咱们联合国投诉。但是呢，你要是动手的话，不管你是土族塞人也好，不管是遵循什么样的法律，北塞地区的规定和联合国的相关规定，或者是那个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一些规定程序，不管遵循任何一条法律，你都一定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啊，第二点，我知道你的农场，你的姓名，然后呢，我在执行我的工作，然后告知你这个是你在缓冲区的相关规定，我要拍照，我要报告。但是呢，我没有强制的要求你停止你的工作哈，要希望你也不要影响我的工作。然后这个时候，他慢慢的冷静下来了，一时也找不到什么更好的理由跟我争论，然后我就趁机再跟他拉一拉家常，我就说，哎，我说前两天经过了你的农场，然后看着你那个有羊群生了小羊，我说祝贺你，但是我说你要小心一点，然后因为最近有其他的农场主给我讲，聊天的时候哈，说最近有狐狸会钻进那个羊圈吃小羊，所以我就说你注意给你的羊圈要加固一下哟，啊，然后一来一去呢，这个老头的态度就慢慢缓和了下来，啊，我也得以脱身。回到警局然后完成了报告。
赵运子坦言，像这样的日常摩擦维和警察其实经常会遇到，这就需要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随机应变的处置技巧。 在了解各方面的法律规定的同时，还要有政治敏感性，最后还要有语言能力表达出来，说服别人。如果在任何环节有所失误，不仅会受人把柄，更会有损联合国形象和中国警察的形象。2021年11月18号，来自7个国家的17名联合国维和警察被授予和平荣誉勋章，其中就包括赵运子在内的3名中国警队成员。赵运子说，虽然出国赴任前无数次想象在海外工作的情形，但是真正来到他乡，才真正体会到强大的祖国对于每一位中华儿女的重要意义。在日常工作及生活中，当地民众在得知赵运子来自中国时，总是竖起大拇指，夸赞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的抗疫成果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令国际友人羡慕，这也让赵运子倍感自豪。当前塞浦路斯疫情严重，中国维和警察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仍坚持巡逻，恪尽职守，受到了联合国官员的一致赞誉。
作为维和警察，当初我们是迎着疫情走出的国门，置自身的安危于国家利益之后，不管疫情如何凶猛，我们没有一丝的退缩。虽然面临巨大的防疫压力，但是我们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出征之前，我们公安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都给我们警队采购了一批防疫物资。然后在我们到达塞浦路斯之后，我们驻塞的大使馆也在防疫物资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作为我们警队内部，我们也要求每个队员都做好个人防护，比如按时接种疫苗，在日常工作当中严格的按照规定佩戴口罩，随身都要携带酒精消毒液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希望大家在任务结束之后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家，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的最大的愿望和目标。
身处异国他乡，赵运子深刻感受到中塞关系的友好，塞浦路斯民众对于中国发展成就的称赞和认可。
中塞关系友好呢，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去年2021年，就正好是中塞建交50周年，咱们习近平主席与塞浦路斯的阿纳斯塔夏季斯总统通了电话，他们发表了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然后塞浦路斯外交部呢，在去年也组织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这个就足以说明中国以及中国人在塞浦路斯有着良好的民间的基础。而我在工作当中呢，也时常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当地人看到我胸前的中国国旗，就是总喜欢上来跟我多攀谈几句，而且不少人都跟我谈论，就是说去过中国的感受，然后中国令人惊叹的发展现在，以及对于新冠疫情有力防控的赞赏。
2022年的春节，第一次在海外过年的赵运子无法与家人团聚，他说自己确实有点想家，特别是想念自己10岁的女儿。虽然对无法陪伴女儿多少有点遗憾与内疚，但是能够代表祖国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并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又让赵运子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作为一位母亲，肯定离家这么远，特别想家里的人，家里的特别是孩子。其实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国探亲，所以我已经快有1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家人了。平时我们只能说通过微信视频语音啊、电话呀，然后给家里沟通交流。我的爱人其实工作也不在当地，也不在重庆。经常家里人要凑齐了见个面，要在不同的地方就打视频电话，有的时候总有一种开视频会议的感觉。其实人在海外，除了想孩子呢，还是有担心家中父母的身体。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
有必有方。其实我很感激我的家人能够理解我在国家大义面前做出这种牺牲和付出。
虽然有遗憾有牵挂，但是在塞浦路斯将近一年的维和工作和生活还是让赵韵子收获满满。
要说收获，我觉得最大的是两个方面。第一呢，其实是珍惜，因为来到这工作之后，就是在我能够亲眼看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痛，然后国家的分裂给人民带来的伤害过后，就是作为中国人，我更加珍惜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珍惜能够生活在如今稳定繁荣的中国。其次第二呢，这一段经历我觉得让我也增加了很多不一样的工作经验。维和这条路是必定会充满艰辛和挑战的，但是呢，这一路的风雨之后的收获和成长，我相信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
中国从2015年成为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人员贡献国以来，目前已经成为联赛部队维和警察派遣人数排名第4的国家，而且多人长期担任任务区中高级别职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两任主管联赛部队维和警察事务的最高长官均是由中国警察担任，这就说明中国在和平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真正展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的大国担当。本段节目采写傅梦瑶，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他为何选择逆行出征，在异国他乡开展医疗与疫情防控工作？
想快点来非洲，参加这个援外医疗，把这个项目把它做好，比方像我们中医药啊、针灸啊。
在津巴布韦，他如何为当地患者提供中医诊疗服务，推动中医药在津巴布韦落地生根？
他们老百姓也感受到真的这个疗效，也非常愿意过来，所以每天来预约的人非常多。
他又想出哪些办法来解决当地针灸人才短缺的问题？
我们还要培养本地的一批针灸人才，可以汇集更多当地的民众。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专访中国原津巴布韦第19批医疗队队长朱伟，践行医者仁心，传授中国方案。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青年人朝气蓬勃，阳光向上。有这么一群青年，他们长期驻守在海外，辛勤耕耘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历练当中不断成长。他们为国家发展进步奋斗担当，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我们资讯有故事节目特别推出了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系列，为您讲述海外中国青年的拼搏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去认识一位在津巴布韦推广中医药，为当地培养中医针灸人才的医生。他叫朱伟，是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针灸推拿康复科脑病三科副主任，学科带头人。医疗卫生是中国与津巴布韦合作的重要领域，多年来中国向这个南部非洲国家派遣了多批医疗队，并援建了中津友好医院，两国的医疗人才培训合作也方兴未艾。2019年，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启动了原津巴布韦中医针灸人才培训项目，朱伟是这个项目的具体负责人。2021年底，朱伟成为中国原津巴布韦第19批医疗队队长，到一线推动中医针灸人才培训项目的发展。
What brings you here?
My back.
You got a low back pain?
No back pain.
在位于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中国津巴布韦中医针灸中心，朱伟正与当地病人交流症状，为他们进行针灸诊疗。距离朱伟下班时间还有不到2小时，但中医针灸中心的每个诊疗室都是满员的状态，还有将近10名患者在候诊区等候。朱伟在各个诊疗室进进出出，忙着为每一位病人做针灸，与前来问诊的病人交流，忙中有序。朱伟和我们的记者说，自己在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工作了20多年，他希望加入到中国援非的大队伍中，为中医在非洲的推广做出自己的贡献。
后来的话，先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了，习主席在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面就提出要引进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其实我在工作中间也了解到一些同行还是通过新闻中国援非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援非。所以呢，我自己本身呢，后来也想加入到中国医疗队，也是有这份初心和情感在这里吧。再一个呢，就是国家现在中医发展也非常好，特别最近几年，国内呢对中医的这个推广力度也是非常大。
2019年，国家卫健委启动了原津巴布韦中医针灸人才培训项目，朱伟是这个项目的具体负责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他是一直远程参与项目工作。2021年12月，朱伟被任命为中国原津巴布韦第19批医疗队队长，远赴津巴布韦开展援外工作。他也终于有机会实地推动中医针灸人才项目在当地的普及和发展。
我们是19年承担了国家卫健委的一个原津巴布韦中医针灸人才培训项目，我是这个具体负责人，所以呢，也想着怎么样快点来非洲参加这个援外医疗，把这个项目把它做好，比方像我们中医药针灸这些。之前实际上是我们派专家过来指导3个月左右，然后这边派一些医生到我们医院，到我们国内湖南不同的这个中医院学习，这是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项目。那么因为这疫情的话呢，我们这个交往可能就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为了这个项目就加入中国医疗队，因为中国医疗队我们每年会派遣一次，所以呢，这个时间也长一点。加入这个中国医疗队，到这边来继续完成这个项目。
出征前，中国原津巴布韦第19批医疗队的队员们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集中培训，新冠肺炎防控是重点培训内容，并且进行了心脏急救能力培训。将为受援国人民和当地华人华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是从南非发源，而津巴布韦又与南非搭界，所以这一次中国原津巴布韦第19批医疗队的出征任务非常艰巨，作为队长，朱伟肩上的责任之重也是不言而喻。在朱伟看来，之前援非主要都是常规的医疗任务，但是这两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这次援非工作还需要做一些防疫抗疫方面的指导，把切切实实有用的中国方案和经验传授给当地的百姓。在原津巴布韦中医针灸人才培训项目下，中国津巴布韦中医针灸中心在津巴布韦最大的公立医院帕里雷尼亚图瓦医院里建成，并于2020年9月正式运营。如今中医针灸中心的硬件设施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诊疗室数量增加，专门设立了一个诊疗接待室用来分流就诊病患， 病床前都有富有中国韵味的屏风相隔，可以更好地保护病人的隐私。另外，一面中医药箱墙也搭建起来，分门别类地摆放着白蔻仁、柴胡、淡竹叶等中药。朱伟介绍说，中医针灸中心硬件条件的改善意味着接诊能力的提升，他现在每天最忙的时候能接待三四十位病人。
那么我是今年一月份到这边来，这里正好在装修，我就马上要他们把这个装修的构造啊，就根据我们针灸治疗的这个需要调整了一下。现在就有八间治疗室，一间 VIP 治疗室，啊，两间诊疗接待室。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每天大概十几个病人，那么现在装修完了之后，每天正常的有二十多个病人，最多的时候有三四十个病人，啊，这个诊疗的这个规模加大了。一个是我们老百姓也感受到针灸这个疗效，啊，也非常愿意过来，所以每天来预约的人非常多。
朱伟告诉我们记者，中医针灸为当地民众提供了新的诊疗手段，不少人都慕名前来，希望通过中医解决自己的病痛。
他们基本上什么都看，啊，他只要有不舒服，他就想着来找我们中医，啊，找我们针灸，这其实也是很好的方面。我们中医他本来也是个全科，然后他也是针对病症来治疗，啊，针灸也是一样的。他们这里医药条件比较资源匮乏，他们其实很多病他都很难在当地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诊疗，像什么病都有，内外妇儿的呀，你像肿瘤的呀，针灸之后还是会有点效果的。
到津巴布韦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朱伟已经为四百多位当地病人服务过，他说针灸治疗效果非常显著。
病人的话应该有四百多人，然后治疗次数的话大概有一千多次了，有效率的话应该是100%，治愈的话也有，你像很多来了之后三五次啊就没了，就基本就好了。疼痛症状我们针灸效缓解是基本上是100%，包括他们还有一些癌症的一些疼痛，它也缓解效果都有的。
前来就诊的当地人穆图姆瓦帕维温格萨伊3年前患上了中风，身体左半边一直处于麻木状态，手和脚都有疼痛感。虽然之前看了不少医生，包括神经科医生，但治疗效果却不明显。后来在中国朋友的推荐下，他来到中医针灸中心接受针灸治疗，做了几次针灸之后，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This is my fourth session.
这是我第四次来这里做针灸，我已经感到之前的中风症状有了明显的缓解，我的左手不酸疼了，也能控制左手手指了，左脚的疼痛感也减弱了，现在我能用双脚走路，平衡性也好多了。之前因为左半身麻木，左脚疼痛，站起来或走路很可能会摔倒，经过治疗，现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另一位病患艾德森受下肢神经系统疾病困扰已经有10多年了，平时无法正常控制自己的脚趾活动。他说，来中医针灸中心治疗2个月后，常年困扰他的病情逐渐有了好转。
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中医针灸中心成立的消息，自己也在网上查了一些中医有关的知识，觉得不错，所以我就决定来这里做治疗。现在我下肢的疼痛和不舒服已经得到缓解，我觉得朱伟医生业务水平很高，每次让他治疗都觉得很安心，我能感受到他在全力以赴为每一名病患提供好的诊疗服务。我也会将中医诊疗推荐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朱伟介绍说， 随着中医针灸中心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当地民众前来就医。目前中心面临的困难之一是中医针灸人才短缺，能诊治的病患有限。他说，接下来工作重点之一就是为津巴布韦培养针灸人才。
人员方面，如果要真正的汇集到更多的民众的话，可能人手也是不太够，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方案，就是要培养本地的一批针灸人才，让他们能够自己做。你像我那个助手，他就，所以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想啊，培养一批当地的人才。我也想在你像我们五月份开班的话，今年至少可以啊培养一批，因为我也希望培养两批，他们更多人啊，然后扩散开来的话，可以汇集更多的这个当地的民众。
在中医针灸中心和朱伟一起忙碌的还有两名当地实习生，他们是中医针灸人才项目培养对象。莱斯利在江西中医药大学就学了7年，对中医基本理论和针灸治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说，在中医针灸中心实习半年多，让他的中医针灸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通过观摩朱医生做针灸治疗，我知道了具体的扎针穴位。理论方面，我现在对不同的经络也有了更准确的认知。朱医生有20多年的针灸经验，学无止境，每次跟他一起工作都能学到新的知识。
不过朱伟认为，虽然像莱斯利这样的实习生已经能够做一些简单的中医和针灸治疗，但是让他们独当一面还需要时间。他希望在一年内能让他们进一步提升水平，尽快出师。作为中医专家，在中医的传承工作方面，朱伟最大的心愿就是依托目前在津巴布韦已经建立的中医针灸中心，在当地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中医人才队伍。除了培养当地针灸人才，推动中医药在津巴布韦落地也是朱伟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朱伟认为，津巴布韦也有历史悠久的传统医学，中医和津巴布韦传统医学能实现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所以他正同津巴布韦有关机构积极沟通，希望在当地早日引入中医，与当地传统医药结合发展。津巴布韦与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有着40多年的合作历史。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两国在医疗物资、医技、疫苗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度合作。津巴布韦官员多次表示，通过与中方的交流，津巴布韦卫生部门注意到了中医药在中国防治新冠肺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能将相关药物引入津巴布韦，用于治疗当地的新冠肺炎患者。2020年12月，津巴布韦药品管理局宣布批准中成药莲花清瘟胶囊在津巴布韦以补充药物注册，这标志着这一中药可在津巴布韦各大药房以补充药物身份销售。津巴布韦卫生部副部长曼圭罗参与并见证了中医针灸中心在津巴布韦筹办到建立以及运营的过程。他告诉我们记者，中医和津巴布韦传统医学在当地实现合作发展的潜力非常大。
我访问中国的时候有一个观察，那就是中国有很多中医专科医院以及中医药大学，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也是我们在津巴布韦设立中医针灸中心的原因之一。我们希望通过中医针灸中心培训更多的当地学生，发挥中医的效用，将中医在津巴布韦发扬光大。与此同时，通过与中医合作发展，我们希望津巴布韦本地的传统医药也能实现长足发展，实现现代化，能够更加规范，被吸纳到全国各大医院，为民众健康保障护航。
朱伟告诉记者，自己很看好中医在津巴布韦的发展前景。
我觉得在这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好的。首先，他们的 一个政府层面，他们也很认可我们中医，包括他们的一些政府官员也找我去做过治疗，治疗之后他们效果也很好，他们觉得中医是非常好的。按一个老百姓的层面来讲，你像我觉得通过，你像现在每天治疗这么多病人，其实一两三个月有几百病人，治疗次数可能千多次了，他们老百姓也很认可，所以他们来这里之后，得到针灸这个，首先看到这个疗效，他们就很容易接受。所以我想，如果只要针灸铺开到各个地区，到广大农村去，也能够给他们看到这个疗效，这个是很容易铺开的，很容易推广的。
在津巴布韦工作的几个月里，朱伟感受到，在医疗卫生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当地民众始终生性乐观，热爱生活，这令他印象深刻。
其实病都有，你像神经系统疾病中风的他们也有，这边心脏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的也有，然后是骨关节疼痛的，这个比较常见的也有，其实都差不多。但是这边的话呢，他们这边心理问题可能相对少一些，这也可能也是他们这个民族的特性，他们比较享受生活，比较乐观。你像我这里来了可能几百病人，真正讲他有压力睡眠不好的可能就两三个病人，就算你像一个冠心病的病人，我问他睡眠怎么样，他说他睡眠很好，所以他们确实没有蛮多这个心理负担，这也是他们这个生活方式。
朱伟说，在津巴布韦未来他还要开展很多援外医疗任务，因此要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节奏和工作效率。
一个是在这里临床，还是有这么多病人，还有一个我们除了临床工作，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你像我要做总结做报告呀，然后还要做一些宣传工作。
一根银针至微至轻，却承载着中医人的责任与使命，凝聚着原非针灸人的中国梦。在非洲，像朱伟这样的中国援外医生还有很多，他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将中医药传播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让人道主义精神熠熠生辉。本段节目采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南部非洲记者高俊雅，编辑整理傅梦瑶，后期制作杨小磊。在收听资讯有故事的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您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账号，加是数字符号的加号，您将接收更多新闻内容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